好，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从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9节开始到55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9节到55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好，请你跟我们一起念，一二三。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太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又问伊丽莎伯。伊丽莎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那里来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腾里呆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后晚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改善。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复作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赐恩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哎，就到了。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当约翰遇见耶稣。其实这个是我准备讲两次啊，所以这一次是当约翰遇见耶稣，然后4月份我再回来讲下一集，下一集叫做当约翰再遇耶稣啊。所以这一次是第一次约翰遇见耶稣，下一次我们会再说，继续讲约翰再遇耶稣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开始之前请做一个祷告。所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脑袋，去明白这一段圣经。你的话语是长过高深，你的话语不像人的话，你的话语里面有真正的智慧。你的话语不单只要我们回想这福音是什么，你的话语更呼召我们去相信，全人的投入这样的福音。神，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思想这段话语的时候，我们坐在这里的，我们不是只是听一个消息，不是在思想今天可以学到什么东西，而是这个信息对我们整个人，我们整个一生都带着深厚的意义。求你帮助我们，这里还没有认识你的，我们要认识你，还已经认识你的要更加认识你，一生投靠走这天国的道路。求你保守我们今天在下午在这里聚集的时候，让我们清晰听到你的福音，让我们知道你的福音是怎么样的一个福音，叫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以致我们一生可以跟随你。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当约翰遇见耶稣，当约翰遇见耶稣，如果你做基督徒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话，你就知道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应约是不可少的。就是说每一个人当我们来信靠耶稣，都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所以到一个地步，你必须要有应约来表达你心中的那个感谢与喜乐，如果不是，这就不成基督教，对不对？有人问他说，什么是好的神学，什么是不好的神学？那有一个很有智慧的老师就说， 好的神学就是能够把它变成音乐的，就是好神学。不能把那个神学变成音乐的话，那就不是好神学。因为一个真正的神学是要我们发出赞美啊。英文说 Theology is doxology。 如果你的神学不能变成一种赞美的话，这不是一个好的神学。那今天如果你在跟我在教会久了，你就知道教会里面经常每一次我们都要唱诗歌。那我们问我们的诗歌大部分时候是关于什么的？那么我们知道原来在圣诞节的时候有许许多的圣诞诗歌，对不对？那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圣诞节的时候是代表我们整个基督信仰的开始。如果耶稣没有来，今天我们没有福音，但是因为耶稣来了，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除了圣诞节以外，还有什么节日让我们经常唱歌呢？复活节，对，再过一阵子我们就是要庆祝复活节。为什么复活节重要？因为圣诞节是整个基督信仰的开始，复活节是整个基督信仰的结束啊。虽然我不会说结束哈，是我们生命的开始，但是就告诉我们神的整个救恩已经完成了，对不对？一个是头，一个是尾，加起来，所以我们经常在圣诞节与复活节里面高声啊唱诵。我们要学习神的诗歌，在神的诗歌里面我们又可以学习伟大的神学。如果你去看一篇看一些诗歌，你说什么是好诗歌，什么是不好的诗歌，在好的诗歌里面你会找到好的神学啊。你在诗歌里面不是只是一种心里面让我发泄一下，一个好的诗歌在你唱完了之后，你说神你真伟大，原来你是这样的神，把圣经里面的神学拿出来。所以今天我来到你们当中，我要教你一首诗歌啊。这首诗歌很有趣，这首诗歌是一首圣诞的颂歌，但是不是一个普通圣诞的颂歌，是全世界全人类历史里面第一首圣诞的颂歌，是玛利亚所写的，对不对？这是今天我们要阅读的经文。今天我们看的这经文，因为我们要带你回去这个第一个圣诞的气氛，我要带你回去路加福音，甚至我应该说我要带你回去第一个圣诞之前的一个圣诞啊。你发觉当玛利亚写这首诗歌的时候，耶稣出生了没有？还没有。原来在第一个圣诞，在头一个圣诞之前，他们已经开始了一个圣诞的庆祝会。这个庆祝会在耶稣还没有出生以前已经出来了，很有意思。在这个庆祝会里面，做主人东道主的是谁？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做伊丽莎伯。伊丽莎伯，她是整个庆祝会的一个东道主。伊丽莎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那有人说伊丽莎伯是一个非常良善的妇女，也有人说伊丽莎伯是一个非常敬虔 godly 哈，非常圣洁的一个妇女，对不对？对，都对。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路加的故事，你就发觉路加在整个故事里面要告诉我们，伊丽莎伯是一个很特别的女人。她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她是一个老女人，老女人啊！你知道我很喜欢这个中国的古字啊，老，因为你要好像抓着一个，你已经没办法走路了。伊丽莎伯是一个非常老的女人，不单只这样，她有一个先生，她先生比她更老，她的先生叫做撒加利亚。你不相信我，你跟我一起去念圣经啊。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这样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拉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伯，名门所出啊，非常圣洁。但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一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却是说出来是没有任何的指责，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 一切都是很美好，但是有一张美中不足的地方，两个人不能生育，年纪老迈。但不用惧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帮他起名叫约翰，他在主的面前要为大。你想想，这个是一个圣诞的故事，对不对？在这圣诞故事里面，有一个老女人跟一个老丈夫，然后这个老女人跟老丈夫已经不能生孩子的当中，神竟然跟他们说你会有一个孩子。哎，这个故事你在哪里听过啊？亚伯拉罕。所以当你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说嘿，这故事跟亚伯拉罕的故事有点关系，对不对？亚伯拉罕怎么说？当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五章里面什么都有了，他什么都不缺了，什么都不想要了，只差一样东西，没有孩子。神在这个时候说，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你刚才圣那个天使来说什么？不要惧怕，对不对？神已经听了你的祷告，这个也是不要惧怕。每次不要惧怕一出现，你就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你有一个孩子要出生。OK， 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大大的赏赐你。他是要告诉你，我有一个孩子是应许之子，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叫以撒，但是重要的不是以撒，而是从以撒最后有一个君王要从以撒身体出来，这个君王可以为我们带来救恩，这个君王可以让我们带回去当初伊甸园还没有堕落之前的那种美好，可以把我们带进喜乐的乐园，把我们带进那永远的安息，对不对？这个是神的应许。所以今天当你看到这个故事，伊丽莎伯跟撒加利亚要有一个孩子，年纪老迈，说要孩子，你第一个问题，你是犹太人，你会说这个孩子有可能是应许之子，有可能就是那个君王，是不是？但是请问你，这个孩子是不是那个君王？不是，这个孩子不是君王，这个孩子的名字要叫做约翰，他要成为一个先知。神说他在我面前要显伟大，但是他是不是那个应许的君王？不是。但应许的君王在哪里呢？你看下去你知道，原来应许的君王要从玛利亚那边出来，这个孩子名叫耶稣。当玛利亚要生一个孩子，你看玛利亚跟伊丽莎伯是完全两个世界的人，尽管他们有些亲戚的关系，对不对？伊丽莎伯是一个年纪老迈的女人，结婚多年生不出孩子，玛利亚还没有结婚，是一个处女啊。当时我们相信玛利亚大概只有14、15岁的，你想想那个，你这个图片呢看不出来，人家油画的时候就大概差不多，对不对？其次，两个人年纪差得太远太远太远的。圣经这里告诉我们，真正的主角不是伊丽莎伯，尽管他的社会地位或者他的年纪都比较高啊，就以前的人都很尊重年纪大的人，对不对？但是这故事里面主角不是伊丽莎伯，而是玛利亚。玛利亚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才是真命的天子。当你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故事里面有两个神迹的婴儿，对不对？两个都是神的，很伟大，你很难说哪一个比较厉害，对不对？一个两个是不能生孩子的老人家却生了一个孩子，另外一个是一个还没有嫁出嫁的处女，她要生一个孩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做先知的约翰不是真正能拯救我们从罪里面出来，相反，耶稣能够。为什么？因为耶稣不是从人生，他是从圣灵而生的，是不是？这个世界里面，这个耶稣跟约翰的分别就在这里。约翰是用人的兄弟而生的，但是耶稣却是圣灵来到玛利亚当中来为他而生。我们说耶稣跟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因为他是全神又是全人， fully God and fully man。 这个世界没有另外一个耶稣，唯有耶稣是独一无二的。有一个人曾经说过一句话，把这个耶稣的独一性去总结，他说，就他的神性而言， 就是说按照耶稣的神性而言，他有一个父亲但是没有妈妈。按他的人性而言，他相反，他有一个母亲没有一个爸爸。你看到吗？耶稣就是那么透彻的一个人，其他每一个人有一个父亲有个爸爸，耶稣按照他的神性而论，有一个父亲没有妈妈，按照他的人性而论，有一个妈妈却没有爸爸。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只有耶稣能够拯救我们，只有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然后这个世他来到这个世界为要拯救我们。这是一个圣诞的故事。这故事表面上你看去，你会说当伊丽莎伯遇到玛利亚，对不对？你眼睛能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啊？当伊丽莎伯看到玛利亚，因为其他两个孩子都不在里面，在外，在就是在里面，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当圣经给我们一个故事的时候，他都邀请我们看得更深，看到背后有一个更伟大的故事。我给你看一个图画，这图画很有意思啊。这个图画里面有一个鹿啊，然后你看到有多少个？可能你这里看得不是很清楚。我们看都看到前面那个小的，对不对？但是后面还有一个，对不对？我告诉你，你看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都是这样的。每一个圣经的神迹奇事，每一个故事都是这样。你大家看谁都看得到小的，对不对？但是圣经真正要你看的是小的背后里面那个，还不是看得很清楚。你要花一点精神去看，你又看见哇，原来后面有个那么大的。所以这个故事不是当伊丽莎伯遇到玛利亚，这个故事的题目是当胎儿约翰遇到胎儿耶稣。这是一个圣诞的故事，这是一个圣诞的故事。当胎儿约翰遇见了胎儿耶稣，当约翰遇见耶稣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约翰跪在耶稣的面前敬拜耶稣，在耶稣面前敬拜耶稣。我们看路加怎么写，他说伊丽莎伯一听见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面跳动，他跳不出来，他多盼望他能跳得出来，俯伏在耶稣的面前。伊丽莎伯就被圣灵充满，高声的喊叫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因为你问安的医生一进去我的耳朵，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这个孩子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这个孩子是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这是一个圣诞的故事。当约翰遇见耶稣，他就俯伏在耶稣面前。但是你知道，这个不是单单是约翰的故事，这是每一个人的故事。这应该是你跟我每一个人的故事。当你跟我遇见耶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俯伏在他的面前，我们应该在那边高兴的赞美。为什么？因为唯有耶稣能拯救我们。你知道，我跟你都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人罪的问题。约翰不能拯救我们，耶稣却能。他的名字要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子民，耶稣意思就是神是我们的拯救，他要把他的子民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感谢神，我们必须要在耶稣面前俯伏跪拜。你看这个整个故事里面所有的焦点都在一个人的身上，不在伊丽莎伯身上，也不在玛利亚身上，也不在 baby John， 也不在约翰胎儿的身上，所有的焦点在一个人的身上，在耶稣的身上。圣经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样，到最后所有的焦点只是在一个人身上，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的到来，约翰在母腹里面已经开始跳动赞美。如果你好好你记得刚才我们所读的伊丽莎伯，他被圣灵充满，他也开始赞美，对不对？但是原来这里有三个人都在赞美，约翰在赞美，伊丽莎伯在赞美，最后谁在赞美？玛利亚也赞美。玛利亚赞美的方式，他就马上快快去把他写了一个第一首的圣诞颂歌，第一首圣诞颂。但是玛利亚这首歌啊，跟我们今天所唱的歌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今天可能你有很你喜欢的圣诞歌曲，可能普世的you know Joy to the World 哈，可能你 Silent Night 平安夜等等。但是玛利亚的歌跟我们的歌不一样，因为玛利亚的歌是被圣灵充满所写的。这首诗歌不是人所写，是神所写的，是神通过玛利亚的口写了这个世界里面第一首圣诞的歌曲。这首圣诞的歌曲叫什么名字？叫做尊主为大，尊主为大啊。那他们按照这个拉丁文叫 Magnificat， 就是说把神高举为大。在这首诗歌里面我们看见神的作为。你记得我刚才跟你说吗？这世界有两种诗歌，好的诗歌，不好的诗歌。好的诗歌你可以看到当中有很伟大的神学，对不对？如果你看不到什么神，只是哎呀自己高兴一下，刚才唱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话，这不是一个好的诗歌。但是这一次玛利亚所写的，也是神通过玛利亚所写的尊主为大，这是一个非常好顶好的诗歌。因为在那里面神把自己启示。如果你回去好好去看这一段诗歌，玛利亚的颂歌的时候，你发觉这颂歌里面有四节啊，我们平时唱歌都有三节四节，玛利亚的歌也有四节。第一节是什么？第一节是玛利亚欢庆救主。第一节是玛利亚欢庆救主，我们一起来看第四十六节，路加福音第一章四十六节、四十七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啊，第一节玛利亚欢庆救主。第二节是什么？神叫卑贱的升高，神叫卑贱的升高。四十八节。路加福音第一章，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日以后万代要称我这个卑微的人为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了大事，他的名为圣。第五十节，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第五十二节，他叫卑贱的升高，叫饥渴的可以得饱吃美食。所以第二节这玛利亚的歌词告诉我们是什么？神叫卑贱的升高啊！第一节玛利亚欢庆救主，第二节玛利亚说神叫卑贱的升高，第三节我喜欢，叫做神叫狂傲的人侍卫，神叫狂傲的人侍卫。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十一节这样说：他用背旁施展大能，叫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的就要被他赶散。他叫全病的人施慰，他叫富足的人空手回去。好，我们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最后第四节，他纪念他的盟约，他纪念他的盟约。这盟约从哪里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你记得吗？所以这里第五十四节，路加福音第一章五十四节这样说：神他附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因为他纪念亚伯拉罕与他的后裔，他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盟约，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 OK， 所以你综合玛利亚这首诗歌哈，有四节，我们再重复来读。第一，玛利亚欢庆救主；第二，神叫卑贱的升高；第三，神叫狂傲的人侍卫；第四，最后神纪念他的盟约。那如果你熟圣经的话，或者是你比较喜欢看书看得多的时候，你一看到这一二三四哈，你就知道他们应该，我们把它重新偏一下，就变成这样。这首诗歌是我们所谓的 ABBA 啊，如果你唱歌你有时候知道啊， ABBA 是什么样，前后互换的。来，所以第一是配第四，第二是配第三，你明白吗？啊，一开始这 ABBA 啊，这个你如果你有机会去读一些诗篇也好啊，诗歌我们去唱歌你就知道，玛利亚第一是配第四，玛利亚欢庆救主，这救主从哪里来？这救主是因为神纪念他的盟约，他跟谁的盟约？亚伯拉罕的盟约，你明白啊？这个救主来临了，这是神给我们的天国的大礼物。这礼物为什么来？是因为神纪念他的盟约。 啊，美国人就说，哎呀，我今年我是 good boy good girl， 所以圣诞老人要给我一个礼物。神不是因为这样给我们礼物，神不是因为玛利亚很好所以给他一个礼物，对不对？神来把这个礼物给我们是因为他纪念他的盟约。 OK， 那中间第二第三告诉我们，耶稣既然来到我们的当中，第一第四告诉我们这个救主来到是因为神的盟约，现在第二第三告诉我们这个救主来到这个世界之后，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有什么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天地大乱，天翻地转。他说卑贱的要升高，然后狂傲的有权力的有钱的人要失位，你看到吗？这告诉你，这耶稣的来临来到这个世界，要把这个世界变成怎么样？全部颠倒。你知道，在耶稣没来之前，大家就说，卑贱的人就是神所咒诅的，对不对？如果你生了一个孩子，眼睛看不见，脚不能走路，哈，这个智力不是很正常的，你一定是你犯罪了，很明显的嘛，对不对？你记得那个人，有一个人瞎眼的，人家说谁犯罪？他还是他父母？在人的眼中里面，卑贱的就是神所追逐的。但是耶稣来了，他说我来了要卑贱的被高升。相反，那些坐在高位里面，然后你知道，在犹太人的眼中，如果你很有钱，这代表什么？你一定是神所祝福的。所以他们每一个人看到这个法利赛人一定是神所祝福，因为法利赛人又有钱有地位有学问。但是耶稣说这些狂傲的人要失位，要失位。想一想，玛利亚通过圣灵的，因为圣灵的感动，玛利亚写了第一首圣诞的颂歌。这首圣诞的颂歌叫做《无能者的全能福音》啊，你可以这样说，它的这个题目叫做《无能者的全能福音》。在这《无能者的全能福音》里面啊，有两节，有两个主题，两个主题是什么主题？第一，卑贱的要高升；第二，狂傲的人要失位。OK， 你要把这两个背下来。我告诉你，这个基督的福音就是这样。基督福音来到这个世界，要让卑贱的升高，要狂傲的失位。这个是玛利亚所写的这首歌的两个主题。但是我告诉你，这不单是他这首歌的两个主题，这更是整本路加福音的主题。甚至我可以这样说，这是整个新约的一个主题，甚至我可以这样说，是整本圣经的主题，你记得吗？所以你要记着，神的福音来到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神的福音要把卑贱的升高，神的福音要把狂傲的失位。那我们带你回去路加福音里面，如果你回去看路加福音，你就知道路加特别要提这个问题。路加说，神耶稣来到人的当中，要叫卑贱的升高。我们怎么知道？如果你好好去看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路加福音很喜欢写女人。在这个圣诞的故事里面，一开始就有玛利亚还有伊丽莎伯。女人在当时有没有地位的？没有地位的。女人说的话不能听的，不能相信的。但是你记得，当耶稣复活的时候，是谁先看见的？女人，对不对？在路加福音里面，女人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在耶稣的出生，后来在耶稣的事工里面，在耶稣受死复活里面，谁在那边看见这一切事情发生？女人。耶稣特别经常跟女人一起，不然你这样，耶稣最爱的是穷人。神要叫卑贱的升高，耶稣最爱的是世上的人，你记得吗？那失羊的比喻啊，是那个钱失掉最后两个浪子的比喻。你知道两个浪子的比喻，为什么耶稣会讲那个比喻？是因为那些法利赛人说，你怎么可以跟那些罪人一起吃饭？所以耶稣才说那个比喻。耶稣说，人子来是为了寻找这些世上的人，你们觉得有罪的人，我就是要跟他们一起。还有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最喜欢讲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犹太人最看不起的就是撒玛利亚。在整本路加福音里面， 路加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你看看耶稣你就知道，神是一个亲近卑贱人的神。在他们与耶稣亲近的时候，他们的卑贱就去了，他们在神的面前升高。这是第一个组织。第二个组织很有意思，神叫狂傲的侍卫，神叫狂傲的侍卫。神耶稣的来临要叫卑贱的人升高，耶稣的来临也叫狂傲的侍卫。我们怎么知道？路加有没有用心的去把这个狂傲侍卫写下来？有，你看不看得见？你可能看不见，所以我要告诉你，你在这里路加用了一个很美的写作手法，他在耶稣的出生的这个小孩子的故事里面，他给我们告诉我们三个强人，当时最大的强人，可以这样说，每一个看路加福音一看到这三个人名字都进入了，哇，那个是伟大的强人。 OK， 那哪三个伟大的强人？今天你跟我看不懂哈，但是如果你是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罗马人，你一看到这三个人的名字你就知道，第一个人他是犹大王希律。犹大王希律，犹大王希律是谁？你看我们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这样说，当犹大王希律的时候，亚比利亚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亚伦的后裔名叫伊丽莎伯。你看伊丽莎伯跟撒加利亚的起来是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谁在后面？有一个巨人在后面，这个巨人是犹太王希律。犹太王希律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犹太王希律是一个统管犹大帝的一个人，当耶稣出生的时候他是统管犹大帝的那个这个，你可以说地方官也好，地方的君王。这个人曾经为犹太人建造了很大的圣殿啊，耶稣的当时那个圣殿非常雍容华贵。你记得后来他们走出圣殿的时候这个门徒跟耶稣说，你看这个圣殿多伟大，你看那石头，你看那些金。然后耶稣说这个圣殿很快就会垮下来，对不对？他们就吓坏了。这个圣殿是谁建的？就是这个犹太王希律所建的。这个人很有权力，也非常非常有野心，但是他非常嫉妒啊。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呢，犹太王他一生人只爱一个人，就是他太太，但是后来因为他怀疑他太太出卖他，把太太干掉了。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当这个犹太王希律快死之前，他临死之前最后签了一个命令是什么？把他第三个孩子干掉。为什么？他怀疑他第三个孩子在背叛他。那你说为什么第三个不是第一第二？因为第一第二已经死了，已经给他杀掉了，且剩下来第三个他把他们杀掉。这个也是后来找不到耶稣把两岁以下所有孩子干掉的，就是他。你可以想象这个样的人，有权力有野心，心里面极其这个非常嫉妒非常残暴的人，他命令屠杀耶稣基督。他的下场是怎么样？他的下场是怎么样？在耶稣出生后不久，这个人就病重去世了。如果你是中国人，你会算命说，哇，耶稣一定黑死他，你知道吗？你知道啊，有时候如果你一个孩子家里生了一个孩子，结果爷爷了奶奶病重了，你说哎，这个孩子一定是黑死他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那么伟大的强人耶稣一生下来他就死掉了，他想干掉耶稣干不死，结果耶稣生来把他黑死了。这个是路加告诉我们的故事，很有意思的。神要叫这个狂傲的人下降，完全的被毁。你看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他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拉班有一个人名叫撒加利亚，他有个妻子亚伦的后人叫做伊丽莎伯。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什么都不是，你可以说哎呀不是啊，一个是祭司啊，另外一个是名人的后代啊，是亚伦的后代啊。但是在当事人来说，这两个人什么都不算，你知道吗？因为犹太人连自己的国家都没有，他们只是人家脚前的蚂蚁，算是什么东西？但是你看到路加怎么写这个故事吗？在一个巨人的背前面， 巨人在背后，这个巨人好像可以把他们杀掉，结果这个巨人自己倒台了。但是神却把这些卑贱的人高升在神面前。伊丽莎伯跟撒加利亚，因为他们对神律法神的约的忠心，他们被高举。相反，这个要杀耶稣的既然自己倒台。第一个，第二个巨人，第一个巨人叫做凯撒亚古斯丁 Caesar Augustine。 这里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这样说：当那些日子，凯撒亚古斯丁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要报名上车，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车。你记得这个约瑟跟玛利亚，他们要从他们住在北边拿撒勒要赶回去南边去伯利恒。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人。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罗马帝国当时的君王，他同有的地方，统管的全世界，当时的全世界300万平方里，他的帝国是世界历史里面最伟大的帝国，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统治那么大的一个地方。这个人被人敬仰为神，这罗马的神罗马的这个国王不单只是国王，他简直是神。这个 Augustus 啊，今天我们这个八月份 August 就是从这个 Augustus 来，这个名字就代表了这个人是从天上下来的一个神仙，他被众人看为神。这个人就是命令约瑟玛利亚回家。你看这个人，他起来突然间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要回娘家，我要数数我的帝国有多少人，有没有人可以说不能不去，不可以。玛利亚已经9个月大肚子要走，可以不可以不去？不可以，你明白吗？你看到吗？玛利亚当时已经快生了，对不对？但是玛利亚可以说我太太，约瑟不可以说我太太就快生了，可以不可以怜悯我们，让我们留在家里？不可以。因为该杀亚古斯都一下命令，每一个人都要听，如果不是你要杀头，对不对？所以是这样。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哇，那个亚古斯都差一点害死了耶稣啊，是不是？因为他这样下命令，如果玛利亚在中间难产早产，耶稣不是死定了吗？从某一个角度，从人的角度，你觉得哇，亚古斯都真的差一点害死自己，他对耶稣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实际上亚古斯都在路加的眼中，在神的眼中是什么？原来他是耶稣基督的运输大队长，他是助产士。为什么？因为你记得耶稣啊，其实啊，当时候他在北边拿撒勒，然后他要回到南边这个伯利恒去生，中间大概有100英里哈、啊，今天我们驾车就2个小时，当时可能要2-3个礼拜了。那你想想，如果亚古斯的速度没有下这个命令，耶稣会在哪里出生？拿撒勒，君王可以不可以在拿撒勒出生？不可以，因为旧约已经预言了耶稣一定要在伯利恒出生嘛，对不对？但是现在剩下2个礼拜了，耶稣还在拿撒勒，谁可以帮他开路，把他快快送去伯利恒呢？亚古斯多，他起来，早上起来心里面说哇，我多伟大的王国，要每一个人回家。其实是谁在作怪？作怪是神在作怪。神说你以为你自己是全人类的掌管呢，我才是掌管人心。在这个故事里面，亚古斯都成为耶稣的运输大队长，因为他开路的缘故，所以玛利亚跟约瑟来到了伯利恒，耶稣成为伯利恒大卫之后的君主。你看，这是路加要告我们看，不要看表面，到底最终的掌权在哪里。当那些日子，亚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全人都回去报名上车，众人都要归他们自己的城报名上车。在奥古斯都的背后，前面有两个小小的人，一个叫约瑟，一个叫玛利亚。神要把约瑟跟玛利亚高升，神要把该杀亚古斯都压下去。 你看下去，你就知道这个是福音来到这个世界的作为。第三个巨人，该杀提比流。该杀提比流，这三章第一节这样，你看连续三章，对不对？一二三啊，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开始都是告诉你每一个巨人。该杀提比流在位15年，本丢北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的弟兄腓力做以图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封王的王，还有这个吕沙列做亚比利封王的时候，还有亚拿和该沙该亚法做大师做大祭司的时候，那时候神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到约旦河一带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救。你看到这整个故事的赛道吗？他告诉你当时候最伟大权力的集中点，不单只是该杀提比流，还有谁？比拉多。比拉多是谁？最后杀耶稣判耶稣罪的比拉多，对不对？还有希律王，还有希律王其他人在附近所有权力最高的人，还有在宗教的里面那个亚拿和盖亚法做大祭司的时候，在这时候有一个小人物出来，这个小人物是谁？约翰。约翰什么都不是，其他人什么都是。神要在这样的情况告诉我们，他这个福音来到这个世界要怎么样讲卑贱的身高。谁是该杀提比流？该杀提比流是罗马当时的一个非常英勇的战士，他非常有权力，非常有野心，最后他沉寂了亚古斯都。你记得亚古斯都是罗马第一个伟大的王国，这个君王，这个提比流啊，就是继承了亚古斯都。这个人被人敬仰为神，这个人却每一个罗马人都恨他入骨，因为这个人残暴，这个人不好，对不对？他们这个历史学家有一个传说，听说有人出来报告说，我们的君王提比流病重死去了。当大家听到，大家就欢呼欢呼。后来又有一个人说，哎，原来还没有死，大家又静下来了。好惨，大家就等他死。那么有权力的人，那么让人讨厌的人，最后怎么样？他被下属用枕头淹死了。这个是当时每一个看这个故事的人都知道，他们知道提比流是一个伟大的君王，但是他们也知道他的下场是怎么样。然后路加这样写，他说就在那个时候，当提比流做君王的时候，而且是什么？还有亚拿盖亚法，这是犹太人的大祭司掌权的时候，神的话来到一个名不经传，没有一个小人物，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约翰。这个神的话在约翰生命显伟大。神在做什么东西？神把卑贱的升高。约翰是什么人？约翰你记得他在那边他是穿什么衣服他穿的衣服就是一个普，这个一个不知道烂什么烂衣服，然后带一个皮带，然后还吃什么吃蝗虫的，这样的一个人。神说这个人在我眼前显伟大，但是后面所有地上觉得有权威的人全部要降下。玛利亚在唱一首歌，这首歌在整个路加福音里面都在唱。这首歌告诉我们，神的福音是一个无能者的全能福音。神的福音要叫那些卑贱的升高，神的福音要叫那狂傲的失位。在这故事的开始里面，他告诉我们有三个以好像很伟大的人，但是在神的面前他们都要失位。犹太王希律要失位，这个亚古斯都要侍卫，提比流要侍卫。相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玛利亚跟伊丽莎伯、撒加利亚、约瑟还有约翰 John the Baptist， 约翰要升高。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追寻神的人，尽管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人看得起他们，但是神要把这个卑贱的提高，神要把这些掌权的全部拉下来。 就是圣经给我们的福音。可是你相信福音的吗？所以你不要追求说我也要上高位，你上高位神会把你拉下来，你要谦卑在神的面前，神就让你升高。那你说是不是路加福音都是为了这些贫穷的人、没有权力的人而写？不是，不是，他不单只是为这些贫穷无能的人写，也是为的那些有一点钱、有一点权力的人写。我们怎么知道？你记得路加福音开始的时候是写给谁的吗？路加福音是一本福音，很有意思的，写给一个人叫做提亚菲罗大人。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提亚菲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当中所成就的事，这些事我既从头就详细了考察，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这个提亚菲罗是谁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他是一个有地位又有钱的人，对不对？他没有地位，他不会告诉到提亚菲罗大人。历史学家、圣经学家相信，这个提亚菲罗有几个可能。有一个，他是一个初信的，信了耶稣，然后希望可以再明白多一点耶稣的事情。也有人说，他可能是一个还没有相信、在寻道的人，但是他很多钱，于是他就给了一些钱路加去做什么？做研究嘛，对不对？你今天你们做研究的钱从哪里来？哦，可能你说美国政府来的。你知道几百年前你要去做研究，钱从哪里来？有钱的人吗？大官呢？对不对？你是我的科学家，我给钱你，你帮我做研究。所以有人相信路加可以出去外面做那么多研究，把他整本书写。你要写书不便宜啊，今天不是今天我们在电脑随便打一打就可以写一本书的。以前呢，写书很贵的，墨水很贵，纸张很贵，研究路费很贵，对不对？谁去给他去做这个研究啊？提亚菲罗。然后路加把这一些写下来交给提亚菲罗。那如果你是为提亚菲罗做事啊，你大概要小心你怎么写，对不对？但是路加很大胆，对不对？路加整个主题是什么？神叫卑贱的升高，神叫那些狂妄的人要拉下来。他在跟提亚菲罗传福音，他说：提亚菲罗大人啊，这是神的作为，我告诉你，除非你愿意跪在神的面前顺服，如果不是，你跟那些强人一样会拉下去。你明白吗？这很奇妙的一个福音啊！如果你今天你老板说我要听听福音，你跟我说，你大概想，哎，老板喜欢听什么东西？我让一些比较跟他相近的东西。我知道老板希望再上一层楼，我就跟他。如果你相信耶稣的话，耶稣可以让你的事业再上一层楼。但是这个不是福音，你明白吗？路加传了一个正确的福音给提亚菲罗，他告诉他神的作为让那些强人堕下来，卑贱的人他升高。他说：提亚菲罗大人啊，我们的福音是好到一个地步，如果你要放弃你的权力，放弃你的金钱，你必须要这样做，你要降服在神的面前，因为你不降服的话，神就要把你拉下来，你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失去你的一切。看路加福音第三章里面，我要你再去思想他所写的。他说：该撒提亚菲罗在位的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纯犹太纯府，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又说亚拿跟该亚发做大祭司的时候，你看到这几个人都是当时最有名，在政治社会与宗教里面最大权力的人，对不对？但是我想请问你，这些人的后下场是什么？全被神打垮。神说在这个背景里面，神兴起了一个那时候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面神的话临到这个人，他就出来约旦河里一带宣讲悔改，使人得救。对对，神的荣耀在哪里？不在前面这几群人。我们有时候看人看荣耀，我们就说哇，这个人好棒哦，又做皇帝， 又做什么群巡抚，又有钱又有地位。但是神说，神的荣耀不在那边，是在约翰里面。为什么在约翰里面？不是因为约翰自己可以有那个荣耀，他的荣耀在约翰里面，是因为神的话来到的约翰。为什么约翰是一个荣耀的先知？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好人，是因为他所传讲的是神的话语。当你传讲神的话语，你就有荣耀；你不传神讲的话语，你就没有荣耀。你明白吗？但是这里路加所写的不单只是2000年的事情，这故事继续到今天。你有没有读过《使徒行传》第29章？有读过的请举手。骗人，不可能，使徒行传根本没有29章。使徒行传只有28章，使徒行传29章就是今天的教会历史，对不对？使徒行传第29章3573节这样说：当总统奥巴马在位第3年，可能对外第4年了哈，他巴德做宾州州长Colbert、Nutter 做费城市长的时候，还有 Joe Osteen， 大家知道吧 Joe Osteen、奥斯丁在湖牧教会 Lakewood、全美国最大的教会做牧师的时候，你这样选你就知道前面都是不是不行的人，对不对？在这时候什么？那时候林家的儿子林牧师在南费城，神的话临到他，他就出来在费城一带传讲悔改的洗礼，死罪的救，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是非常荣耀的事工，你知道我们所拥有的权利，说荣耀比前面所有的州长也好，总统也好，市长也好都伟大吗？这不是因为我好，是因为我们所传的是神的话语，神的话与我们同在，神要把卑贱的升高。但是那些在高位的人，高傲狂傲的人，神要把他们拉下来失去。我们必须要传神的话语。什么是神的话语？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这个福音。当我们去传讲这样的福音，当我们呼召人悔改，当我们呼召人去相信耶稣为独一的救主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把我们卑贱的事工创造为他荣耀的事工。你不要以为一个教会大就叫荣耀。我敢跟你说，美国大部分所谓的 mega churches， 大部分教会大概在神面前一点荣耀都没有，因为他们传讲的再不是神的福音。但是当我们可以在一个很谦卑的环境里面去传讲的福音，你知道神看我们的教会比这个世界一切的都更荣耀。神要亲近我们，神要让我们升高。凡认罪悔改的，罪必得赦免；凡谦卑的人，在神面前被高升。但是如果人不愿意听这个福音的时候，凡自义不悔的，他必须要受到永远的刑罚审判。这是我们今天要传的福音，这是我们今天要传的福音。在几百年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神学家叫做 Jonathan Edwards， 约拿丹·爱华兹。 Jonathan Edwards 曾经讲过一篇道在美国历史非常有名的道，这个道叫做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 如果你有孩子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了，以前呢，听说在美国你在读高中，每一个学生都要读这一段圣经，都要读这一段他的讲章。Sinner at the hand of an angry God， 在里面 Jonathan Edwards 就告诉我们神的福音是怎么样的一个福音。神的福音是来叫我们悔改，神的福音呼召我们，告诉我们神的愤怒。你看Jonathan Edwards 怎么说，他说，上帝愤怒的弓已经拉开了，箭在弦上，正义的审判把箭瞄准了你的心窝，绑紧了弓弦。上帝愤怒的上帝对你根本没有 做出任何承诺，也没有任何义务的上帝，只有他的意愿，只有他的意愿才能使那箭头此一刻喝到你的鲜血。现在美国大部分说这个跟我无关，我是一个好人，神绝对不会这样对待我。你根本不明白神的圣洁。神愤怒的弓，瞄准他吧，瞄准你，不要看人家，瞄准你，因为你没有任何的东西在你眼中可以让神迟一步把他的弓射到你的身上。因此你们中间所有不曾被神圣灵更新的人，所有不曾被重生而成为新人，不曾从罪恶里死亡中复活，进入那新的创造，经历从前所不知的光明与生命的人，你们都要在愤怒的上帝手中。你知道 Jonathan Edwards 这一篇道在哪里讲？他不是出去外面讲，他在教会里面讲。为什么？因为教会里面充满这些人。哪一些人？坐在那边以为自己得救的，但是其实他们根本没有一个更新的生命。Jonathan Edwards 说，你要看到神的弓箭瞄准了你们，你们以为自己说，哦，我曾经受洗，我每个礼拜都来教会，我也有奉献一点点。你来教会里面睡觉，你在奉献就一两毛钱丢进去，你以为神不知道你的心吗？你以为你可以在神，伟大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圣洁的神面前，这里随随便便这样敬拜，付两毛钱，你以为他就知道，他不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东西吗？刚才呢，我说神要把狂傲的人拿下来，你自以为自己了不起的人都是狂傲的人。神说，你这些未曾被圣灵更新的人，没有变成新人，没有经过复活的人，没有在光明生命中的人，你们要小心。他继续写，我罪哦罪人，想想你正身处其中的可怕的危险吧。你在那上帝的手中身下是充满怒火的大火炉，一个宽阔又深不见底的深渊，而上帝正满喊着对你的怒气，就好像他对地狱里受诅咒的人满喊怒气一样。你被吊在一根纤细的细线上，愤怒的火苗在他周围穿腾，随时准备把它烧焦烧成灰烬。而你又缺乏一个中保，你不要以为你在教会里面你就认识耶稣，找不出任何可以拯救你自己的地方，没有任何能抵挡那愤怒火焰的，你没有任何的东西，也不曾做过任何事，可也不能再做其他的事，使上帝多宽恕你一刻。你认识什么？这是永远无尽的愤怒，这种狂暴和愤怒火，即使只经受一刻，也极其可怕，而你却要永远，永远遭受他的折磨，这种强烈可怕的痛苦将永无止境。当你向前望去的时候，你会看到在你面前是漫长的永无止境的忍耐，他们将吞吃你的思想，麻木你的灵魂，你会完全绝望，不可能再期待任何的释放、接书、换和甚至休息。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有想过神是这样的一个神吗？但是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神，对不对？我们不要去想，因为我们在美国，美国要正面想一些比较 positive 的东西，那东西害死你。哦，神是爱，神是圣诞老人吗？神才不是，神是一个带着怒火的人，你除非你谦卑在他的面前，你会跟其他罪人一般进入
永远的火焰。
Jonathan Edwards， 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你知道我很喜欢这一篇道，但是我觉得这个题目写得很差。其实这篇道里面有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也就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的两个主题，神要教狂傲的人被消灭，但是下一句是什么？神要叫卑贱的人升高。我觉得 Jonathan Edwards 这一篇道应该有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叫做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狂傲的罪人。如果你是一个狂傲的罪人，你落在神的手中，你没有其他的，只有这样。但是还有下半节，下半节是什么？落在怜悯之神手中悔改的罪人。所以你回去看 Jonathan Edwards， 他最后结束这一段他的讲道的时候，他不是告诉你你们都死了，他是呼求你们睡觉的起来啊，沉沦的起来啊，因为今天神的怜悯的门还在开。你看 Jonathan Edwards 他怎么样结束他的讲道，他这样说，他说但现在你们却有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在这一天基督把仁慈的大门打开，站在门口对可怜的罪人大声的呼喊。在这一天有许多人聚在他的身边进入神的国度，每天都有许多人从东方、从西方、南方、北方来到这里，有许多的人和你们一样在罪里面悲惨的情况，然而现在他们生活幸福，心里面充满了对一个人的热爱。对谁的热爱？对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人爱过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洗去他们身上的罪业。现在他们因为有希望得到神的庇护而欢然鼓舞。 John the Baptist， 约翰，他在胎里里面欢成鼓舞，因为他知道耶稣要成就的福音，因此让每一个不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醒觉起来。 Get up, wake up, come on, wake up， 逃离那降临的怒火，让每个人都要逃离索多玛城，赶快逃命，不要回头，一直逃到山上，以免你们会被神毁灭。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识这个神吗？你不要以为你坐在这里你就认识神。 Edwards 当年也是向着他自己教会的人去讲道，他知道在他教会里面有一些每一周都来的人根本不认识神。如果他当年的教会是这样，难道今天的教会会比当时的好吗？不见得。但是神的福音还是同样的福音，这个福音要让卑贱的人高升，这个福音要将狂傲的人毁灭。你是卑贱的吗？还是你是狂傲的？我巴不得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谦卑在神的面前认识他的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这是你为我们预备的福音。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玛利亚第一首圣诞的歌曲里面，我们看见你自己的荣耀。你的荣耀跟这个世界不一样，这个世界所讲求的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荣华富贵，但是你在你的诗歌里面，你告诉我们你的本质，你的到来，你要上把那些狂傲的人拉下去。我们这里尽管不管我们自己人生有多少的这个我们有多少的社会地位，或者是我们有多大的财产，如果我们没有降服在你的面前，这些狂傲的人都要被你所毁灭。但是若我们愿意匍匐在你的面前，尽管我们在这一生什么都不是，在人的眼中看为卑微，那又怎么样？因为在神的眼中，我们每天都在高升。所以我们也是为我们的教会祈祷， 让我们立志不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世界人眼中看为高贵的教会，要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传讲福音的教会，叫大家知道因为我们传讲神的福音，所以神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求你帮助我们去认识你的福音，求你帮助我们去传讲你的福音，求你帮助我们去活出你的福音。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仰望这六个礼拜之后我们再回来再看，当约翰再遇耶稣，我们看到那荣耀的生命怎么样在约翰的身上发出作用。求你帮助我们认识耶稣，跟随耶稣，一生追求他。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